今天正道经文马太福音二章第一到十八节。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大的伯利恒，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他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特来拜他。”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耶路撒冷合城的人也都不安，他就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的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当下，叙利暗暗地招来了博士来，细问那星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就差他们往伯利恒去，说：“你们去仔细寻访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他们听见王的话就去了，在东方所看见的那星铺展在他们前头行，直行到小孩子的地方，就在上头停住了。他们看见那星，就大大的欢喜，进了房间，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就俯伏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那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博士因为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希律，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他们去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同他母亲逃回埃及，住在那里，等我吩咐你，因为希律必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接先知所说的话，说：“我在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希律见自己被博士愚弄，就大大发怒，差人将伯利恒城，并市井所有的男孩，照着他向博士仔细查问的时候，凡两岁以里的都杀尽了。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在拉玛听见号召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感谢神的话语。
好，弟兄们平安。这个我们上个周啊，以这个先知的盼望啊，还有我们圣徒的盼望为题目，来跟弟兄姊妹来分享关于盼望在我们人生当中的重要性啊。人生的动力啊，人生的动力往往是来自于我们的盼望啊。我们说盼望和希望不一样啊，中文里边这个盼望啊是这个确定的啊。希望呢是兮兮的望，是不确定的啊。那么圣经里边给我们的应许都是确定的，因此在我们的心中呢，应该圣徒啊是有盼望的人，像旧约的先知有盼望一样啊。 我上次呢也跟弟兄姊妹提到过啊，说以色列人啊，他们之所以在这么漫长的历史当中啊，他们经历这么多的灾难，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坚持的保持他们民族的特征啊，能够保持下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内心里边怀有一个强烈的盼望。那么他们盼望什么呢？他们盼望神借着先知给他们的一个应许，就是将来咱们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啊，将来有一个小孩子要生在他们中间，他要成为至高神的儿子。那么他是大卫的后裔，他要生在这个伯利恒城啊，他要带来以色列国的复兴啊，好像大卫的国一样啊。他来了，带来这个整个和平的景象。那么这一个应许啊，这个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呢，认为这是一个他们的国度里边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所应许的就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这一个后裔来得福，所以他们也非常的清楚知道这一位就是人类的救主，是以色列人的王，犹太人的王，天国的王啊，他们都知道这些信息在他们的心里。当我们有了这些概念的时候，我们或许要问一个问题，真的吗？犹太人真的有这样的盼望吗？我们去，如果弟兄姊妹啊，这次我去夏威夷，在飞机上啊，我还看到一个犹太人，就戴着黑帽子啊，穿着这个黑西装啊，然后他就在我们后边坐着，然后他走到我们那一排前头啊，走到最前边，然后他就在那祷告。啊，头上戴着小盒子，身上戴着缠着那个胳膊上缠着带子啊，身上留着穗子，哇，在那很虔诚的祷告啊。其实你问这些犹太人他们在祷告什么，基本上他们的回答就是他们在为盼望弥赛亚的到来来祷告。既然有这么强烈的盼望，如果弥赛亚来了，他们会怎么样？既然有这么强烈的盼望啊，如果弥赛亚来了，他们会怎么样？啊，他们会欢呼雀跃，对吧？啊，所以弟兄姊妹唱诗歌的时候，我们要看看怎么个唱法啊。一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就很多圣诞节的诗歌要唱了，对吧？其实这首选的诗歌非常好啊，这个是比较符合真实情况啊。问问这个婴孩是谁啊？比方说有一首诗歌叫普世欢腾，救主下降，大地皆他君王，有没有？真实吗？不真实啊，因为圣经明明的说他来到自己的地方怎么样啊？自己的人欢迎他吗？没有，说自己的人不认他，不欢迎他，而且自己的人怎么样？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对不对？平安夜，圣山夜，真的是这样吗？耶稣降生的那一夜是什么夜？是战火纷飞之夜，没有平安之夜，是吧？世上不是这样的。大地接他君王吗？先不说大地，犹太人是盼望弥赛亚的，对不对？弥赛亚这个要弥赛亚要来了，对吧？这犹太人真的是欢迎他吗？今天我们就来看这段经文，这是记载在马太福音里面，是新约圣经的第一卷，是写给犹太人的一卷福音书，来把当时真实的情况来记录下来。圣经告诉我们一件事，他说圣经记录这些以色列人的历史，特别是失败的历史，正是为要使我们这些末世的圣徒引以为戒。客观事实告诉我们， 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几乎没有一个人欢迎他，没有一个人认识他，几乎是这样的。当然有少数的几个人，比方说耶稣上圣殿的时候，那一个叫做西缅的那个老人，对吧？还有一位叫亚拿的老姊妹，对吧？他们认出这个是弥赛亚，极少数，极少数，对吧？可是大部分的犹太人，大部分他们中间的宗教领袖们，几乎没有一个人来欢迎他，来认识他的。我们今天借着这一个题目呢，我叫他这个host 把把那个 chat 把它弄掉了以后呢，下边就不会再出来了。好，今天呢，我们借着马太福音第二章的这一段圣经啊，记录的当时的这发生的这个历史的事件，借着这个题目呢，叫伯利恒的婴孩啊，但愿我们的心中记住这个伯利恒的婴孩这个题目啊，这个说法。其实伯利恒的婴孩不仅仅是指的主耶稣，伯利恒还有另外一帮婴孩，结果是怎么样呢？是被希律王权杀了。婴孩表示什么？婴孩表示希望，表示未来。所以伯利恒的婴孩，我们用这个题目是要表示在伯利恒应该有希望，对吧？可是真的有希望吗？我们今天来看今天的经文。那么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呢，就说当希律王的时候，希律做什么王？犹太王啊，希律做犹太王。然后就耶稣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尤其是有出来的弟兄姊妹啊，我稍微说一下啊，在今天的经文里边呢，你看到了这个后边啊，讲犹大地的伯利恒啊，这里到底是犹大还是犹太啊？其实呢，这是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的发音翻译不一样啊，指的是同一个地方啊，就是希伯来语的犹大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到了英文里边就变成了朱大啊，这个其实是犹大啊，犹地啊啊，中文英语翻译成朱地啊啊，其实是犹地啊啊，是犹太或者犹大这个地方啊。那么当时希律在这里做王，希律做王的时候，然后呢说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然后有几个东方的博士来到耶路撒冷，下边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啊，说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呢？哇，我们在东方看见了他的星，特来拜他。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在这个小小的环境里边，就出现了什么？出现了两个王，对吧？啊，一个是这个希律王啊，一个是生下来一个小王啊，要做犹太人王的一个小婴儿，这个王出生了。其实这里还有一个王，没有在这个经文里边提及，但是呢，这个经文里边已经暗指了这个王的存在，谁呀？凯撒，对吧？凯撒王，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希律王不是他自己做的王，而且甚至于希律啊，他不是个犹太人，他做了犹太王，是吧？谁把他立为犹太王的？是罗马帝国的王，是这个凯撒皇帝把他立为犹大王。所以这里就王来王去，很多王，对吧？ 到底谁是王呢？在这里我先跟弟兄姊妹说一下，地上的王包括以色列人都很欢迎。耶稣到了最后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约翰福音记录了这样的一段这个当时的历史场景。因为有人把耶稣称为犹太人的王，耶稣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在他头上面钉着一块牌，在十字架上钉了一块牌，上面写了什么？这是犹太人的王，对吧？当时的罗马王的钦差啊，问这个犹太人，他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怎么处理？”他们说：“除掉他。”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除掉吗？”犹太人怎么喊？约翰福音里边犹太人怎么喊？他说：“我们没有王，除了凯撒以外，我们没有王。”当然了，从当时的行政的情况上来看，这个呼喊是对的，因为当时犹太人已经成了亡国奴了，他们没有政治上，在地上政治上的王。可是当神的儿子来到他们中间，从一开始就宣布了他是犹太人的王。可是犹太人怎么样呢？犹太人不认他啊，犹太人不认他。我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啊，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啊，在我们那个就是那个公告栏上面贴了好长时间一个漫画。一个漫画画的什么呢？就画着一个很漂亮的教堂，教堂的门口呢，放着一个连椅啊，连椅上坐着一个流浪汉，坐那坐着呢，就眼睛看着这个华丽的教堂。然后这个教堂门口呢，出入的啊，都是一些西装革履的人啊。然后这个流浪汉呢，留着胡子，穿着补丁的衣服，坐那坐着往里看啊。然后呢，后边就有一位好像耶稣的一个人，就拍这个流浪汉的肩膀，就跟这个流浪汉说：“你心里别难过，他们也不欢迎我进去。”这个图画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也就是说，当年的犹太人为什么认了这个罗马的王，认了罗马所设立的，甚至于不是犹太人的这个以东人来做他们的王，而不认这一个神给他们的王呢？这关键的一点，就是因为地上的王似乎给他们能够有一点利益。这个希律王这个人呢，在地上的时候啊，据说他很有建筑天才，很有建筑天才啊。咱们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啊，有很多官员都很有建筑天才，有没有？有没有？哎，有。我回到我原来我出生的那个不是出生了，我小的时候长的地方的农村啊，那沂蒙山区边上很穷的地方曾经是啊，哇！我回去有一年我回去的时候，说这个县城里边啊，现在已经改成县级市了啊，那个市政府门口那个马路宽的不得了，如果我没记错，大概是14条线，7条往那边，7条往这边，非常宽，对吧？那个进城的时候原来是一个小门洞进去，现在变成一个好大的一个圆盘啊，市政府的那个楼哇，漂亮的不得了，是吧？当然了，这一个公路边上那个高楼，你这走50米，走到后边一看，又是另外一个景象了啊。但是沿着这个马路边上的时候呢，都是漂亮的不得了啊。这个叫什么，弟兄姊妹？ 这个叫面子工程，对吧？每一个当官的上来都要搞建筑，对吧？发展搞什么呢？搞面子工程啊！我们中国人看到这个面子工程以后很受用啊，是吧？这是我们中国不得了了，看看我们的上海，看我们的北京，看我们的广州，现在你们澳大利亚算啥？这来到澳洲叫澳洲叫什么东西啊？叫土澳，大家都知道，是吧？去了新加坡叫人家新加坡叫什么？叫波县，是吧？新加坡叫人叫波县，然后来到墨尔本叫我们墨尔本叫什么？叫墨村，是吧？说你们这算啥？看我们这里啊，所以骄傲的不得了啊！当年的犹太人也是这样，是吧？哎，你们那算啥？看看我们的耶路撒冷，是吧？看看我们的圣殿，不光是当时的那些普通的犹太人，包括跟随耶稣三年半的使徒，是吧？马上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他们跟耶稣说什么？说看哪，这是何等的殿宇啊，是吧？就是这个殿宇，对吧？这个殿宇，希律王在位，为了讨好犹太人，建了多少年？建了40年。这是第二圣殿了。这个其实希律是在他原有的殿宇的基础上，把它重修了40年呢，是吧？扩建了40年。当年第一圣殿的时候，有谁还记得？第一圣殿的时候，所罗门建的，对吧？花了多长时间啊？哎，只花了7年。后来所罗门又在耶和华圣殿的平台的边上建造他自己的王宫，多少年？13年，是吧？两个加起来是20年，是吧？两个加起来是20年。希律修圣殿就修了40年，这里边投入的钱不得了，是吧？请问希律是一个很敬畏上帝的人吗？是不是啊？不是，他根本连信都不信，对吧？他根本不是一个，他也不是个犹太人，也不是个信上帝的人。既然如此，那么他修圣殿干什么呀？刚才咱们已经说了，是为了讨犹太人的好。那么犹太人呢，很受益啊，特别的是那些在圣殿里边做工的那一些人，祭司，对吧？哦，他觉得你看，我们依靠耶和华上帝，结果怎么样呢？第一圣殿毁了。你看，我们依靠罗马人，依靠希律王，你看我们的圣殿变得这么伟大了。哇，所有的犹太人到了圣殿一看，哇，这个来到以后，所以我们多么有面子啊，是吧？所以到了最后呢，圣殿里边的祭司由希律王来任免，花钱可以买的，就到了这种程度。所以当时在犹太人中间，信仰已经腐败到一种只是外邦权威的一个附庸，在他们手中被用来统治犹太人工具。有人曾经说过，基督教是麻醉人的精神鸦片，这绝对有道理。有很多人透过搞宗教然后来笼络人心，那么这些被笼络的人也和他们一样，看到教堂很大，看到牧师穿得很漂亮，举起一个金光闪闪的十字架，是吧？里边空调座位舒服的不得了，音响哇美的不得了啊！一看这样的教会，哎，赶紧去。一看那个原来在像中国那个家庭教会拿个小板凳放在地下，人家说什么？外国的教会叫正规军，我们的教会叫做乌合之众，叫做游击队，是吧？所以我们每次讲这个联合聚会讲到，我们会觉得某某大神学院某某博士，对吧，来讲到，哇，我们趋之若鹜。可是如果一个 山沟沟里边跑出来的来给我们讲道，没有什么学问，没有什么地位的，我们会听吗？如果我们在这做一个广告说啊，咱别说了，这个哪个地方，反正山沟沟里跑出来一个地方的人，对吧？问问什么学历，中学毕业，对吧？问问什么什么这个办过什么教会，没有，对吧？多少年龄，30来岁。谁会听他去讲道？你贴出这样一个广告，有人会有人去吗？可能没人去，对吧？哦，一听是什么达拉斯神学院的什么博士，是吧？写过多少书，办过多少宣教机构，这个怎么回事啊？什么这个总干事，那个什么东西，哇，一大堆出来以后，你一看，哇，这个赶紧去，是不是这样？当年的犹太人和今天的教会没有太大的区别，本质上来说。所以圣经里记载这些事情给我们有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当我们有盼望的时候，这盼望是真的吗？它会影响我们实际的人生观、价值观，影响我们对于我们人生的追求吗？真的吗？我们来看啊，当时希律王的时候，耶稣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在路加福音里边告诉我们，当时耶稣的父母玛利亚，这个是当时第二圣殿的图片啊，非常的辉煌，当然这是一个模型啊。这个然后呢，这个凯撒啊，不是这个希律呢，他不仅仅建造了圣殿，他还建造了另外一个城市，比耶路撒冷更雄伟，海滨城市。这个海滨城市，去过以色列能看到这个图，能想到能知道是哪儿吗？这个地方叫凯撒利亚啊，就是今天这是现在的凯撒利亚，是个遗址了啊，是当年希律王建造海港城市啊，把它献给当时的凯撒皇帝啊。这个所以他花在耶和华殿里边的这个呢，那是为了讨好犹太人，建造这个城池呢是为了讨好罗马的皇帝。那么他讨好罗马皇帝，这个是恢复啊假想的这个当年的凯撒利亚的情况。当然你从这个一个小小图可能看不出来那个雄伟壮观的景象啊。这个你看到这个下边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歌剧院，半圆形的，有没有啊？那么这个呢就是这个歌剧院，看到没有啊？就是这个现在还留下来，而且这个歌剧院现在还在用啊，在里边举行音乐会。虽然它是开放的，但是我们曾经试验过啊，因为它很大，你站在前面那个台子上面唱歌，在最后一个位置上仍然能听得见，啊，就是非常奇怪啊，非常奇妙，这个非常有技术的当年的这个设计的情况。这都是这一位希律王啊，我之所以把这个拿出来啊，就是为了这个让弟兄姊妹看到这个犹太人的王，神子民的领袖，对吧？是外邦设立的，不要看他为犹太人建造圣殿，其实他也为他自己的君主来建造更大的一座城来讨好，那不是他的信仰。他对于这个谁对于凯撒真的是很信凯撒吗？不，他在这里边只有一样东西，就是利益啊，为了讨好，这里边没有真实的信仰。好，这个我们前面讲了，就是犹太人是有盼望的。那么当东方的博士来的时候啊，就问了，说这个基督应该生在何处。那么当时有民间的文士还有祭司长们啊，他们就来说了，应该生在犹太地的伯利恒，因为在弥迦书里面有一个预言，就是在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的诸城当中虽然是小的啊，那么 这个新约圣经的时候呢，这些长老们就说不是最小的啊，其实他也是个小的啊，说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啊，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是一个预言。那么在这个地图里面呢，我们看这个地方啊，这个绿的这个地方呢叫犹太地啊，或者说是当时的犹太地啊。这个犹太地呢，看这里有一个六角星红色的啊，这个就耶路撒冷啊。那么伯利恒呢，在耶路撒冷以南大约五六公里的样子啊，在这个地方。那么耶稣出生啊，这个路加福音里边记载，其实呢他的父母当时不住在伯利恒，而是住在加利利地啊，就上边的这块地方啊，这个地方有个小红点，看到吗？啊，这个小红点这个地方呢就是伯利恒，就是这个拿撒勒啊。我在这里跟弟兄姊妹曾经讲过，拿撒勒很像水浒传里边所说的水泊梁山，是吧？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吗？因为拿撒勒这个地方呢，是一些落草为寇的人到那里去啊，心中烦恼的，这个造反罗马人，因为在罗马的地图上没有拿撒勒这个城，是吧？它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那么当时非常有可能啊，就是耶稣的父亲这个约瑟呢，他之所以搬到了因为他的家是伯利恒人嘛，之所以搬到拿撒勒去居住了，就是因为当时呢，这个罗马人他要建立一个伪政权呢，要建立一个伪政权。那么这个伪政权就像咱们中国日本人在中国要搞一个伪政权，那找谁呀？就找爱新觉罗溥仪，对吧？是吧？这个是最能收买人心的，所以当时呢要找一个大卫的后裔。那就非常能收买人心，那比那个比希律要好多了，对吧？那希律是个以东人，怎么可能征服犹太人呢？是吧？找犹太人的大卫的嫡系，那不多好。所以呢，这个约瑟这个人，他没有做这样的选择，他没有去投靠犹太人，没有投靠罗马人，他没有因着他的王室的身份，想要借着外邦的势力来得到自己在地上的利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是吧？这是非常了不起，所以他是一个义人，对吧？所以神选择了他和玛利亚来作为耶稣的生身父母，这是非常有原因的，对吧？那么加利利这个地方原本不是属于犹太的地方的，可是很多犹太人都跑到加利利去了，包括这个玛利亚，对吧？玛利亚他跟大祭司是有亲族关系的，是吧？也就是说，如果他留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也可以过很好的生活的，可是他也逃到了这个加利利的拿撒勒，就表示这些人是跟世俗化了的犹太人不认同的。这一点弟兄姊妹对咱们今天的基督徒非常重要。咱们今天基督徒来到教会里边，我们追求什么？我们真的是想要追求真理吗？我们真的是想要得到生命吗？还是我们喜欢一种比较舒服的宗教生活？比较舒服的宗教生活就是留在耶路撒冷的那些人。撒旦从来不睡觉的，你心目当中追求那个东西，撒旦就用那个东西来追求，再来吸引你。但是拒绝这些东西的人，他们就跑到加利利去。所以耶稣为什么他的工作是在加利利这个地方工作呢？因为这一批人他们是不愿意认同世俗化了的犹太教，而是他们想要倾心等候耶路撒，等候基督再来的那些人，基督降临的那些人。当然还有另外一批人是祭司利未人啊，他们走的地方不远啊，这个这一块蓝颜色啊，这个绿颜色，这个东边耶路撒冷东边这块叫死海啊，就在死海边上有一批人，这一批人叫艾瑟尼人，对吧？他们都是祭司和利未人啊，因为他们要回到圣殿里边去侍奉，所以他们不能离得太远，但是他们又不愿意认同耶路撒冷的腐败， 所以他们逃到旷野。这帮人更加极端啊，他们是不结婚的啊，全部是男人。所以今天呢，在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考古认证里边有一个地点叫做昆兰，是吧？现在发现了昆兰古卷，就在那里找到了旧约圣经的抄本，对吧？就是这帮人做的。那么这帮人里边出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谁？哎，施洗的约翰啊，施洗约翰，他是大祭司的儿子，他是大祭司，但是他不住在耶路撒冷，他住在这地方。为什么呢？因为圣殿太腐败了，是吧？所以这个是当时的一个社会状况啊。那么由于当时出现了一个罗马的政策，就是叫人报名上册、人口普查、人口登记，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看到约瑟呢和他的妻子玛利亚还是守法公民，所以呢，他们就从加利利的拿撒勒长途跋涉回到他的老家，就是到了伯利恒啊。在这个图片里边，大家注意一个细节。玛利亚骑在驴上，玛利亚有个什么特点？肚子很大，对吧？这表示什么？耶稣快生了啊，耶稣快生了。那么这个时候，当他们长途跋涉，大概200来公里啊，这个来到伯利恒了，不到200公里啊，来到伯利恒，回到自己老家了。但是圣经说，客栈里没有地方。结果他们自己家的人也没有地方接待他们。弟兄姊妹，如果当时的这个伯利恒城的人都是盼望弥赛亚的人，那么他们并不知道哪一个是弥赛亚，对吧？可是这一个他们知道啊，这个伯利恒城的人都知道这是大卫的嫡系的后代啊，是吧？他回来了，而且他带着一个肚子里有个孩子回来的，那万一这个就是呢？可是他们没有这个想法，居然没有家庭来接待他们，亲族朋友没有人接待他们。弟兄姊妹，为什么？为什么？连基本的人情都没有了吗？为什么？啊，想想啊，当年水泊梁山的时候，如果一个水泊梁山的人到你家去，你接不接待？你敢接待吗？你不敢啊。为什么？因为他们都是落草为寇的人呢，是吧？你接待他，那政府官兵马上就来抓你啊，对吧？所以他回到伯利恒的时候，亲人没有人敢接待他的，怕得罪罗马皇帝，是吧？怕得罪当时的政府，一听伯利恒就从拿撒勒的，咱不认识他啊，和他没关系啊。这个，咱们是守法公民，他们是落草为寇的，这个跟他没关系。所以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地方因为世界的势力，没有人接待他，以至于最后，我们的主耶稣降生在马槽里。那么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地上有很多宗教热心的人，对吧？可是天使没有告诉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人，相反的，却到伯利恒的旷野找到一个夜间几个啊，在那里看守羊群的牧羊人，天使向他们显现，向他们报告好消息。这些牧羊人看见这个异象，听见这些信息以后，他们也是犹太人啊，他们知道在自己的大卫的城里生了人类的救主了，是关乎万民的好消息啊，是吧？天上平安归于神，地下这个荣耀归于地下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是吧？ 报告你们好消息，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啊。这么好的消息啊，说有一个记号，有一个记号。哎呀，每次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忍不住要流泪。就是神的儿子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的句号记号居然是非人的地方，也就是说那个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就表示没有人欢迎他，没有医院，没有家庭，他生在畜生所在的地方。我们想，我们的神为了爱我们到了一种什么程度。有些人说这样的多不好啊，大家都不喜欢你，对吧？一看你生在一个马槽里的人，谁会喜欢一个生在马槽里的人呢？对吧？神正是用这样的方式，弟兄姊妹注意啊，神正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看一看当时的犹太人有几个是真正不看外表要追求真理的那个人。今天也是一样，神在教会里边要看一看有哪一个人是不管外表要追求他里边到底是不是真的，要看这个东西。神不看多少，神看质量。你再多的人不信没关系，只要有一个信的就可以，神要的是那个质量，要的不是数量。所以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他是荣耀天上的君王，却成了一个比乞丐还要贫穷的那个样式。人喜欢吗？人不喜欢。所以这一些牧羊人他们知道了这个记号以后就去找了，就去找了，结果在马棚里找到了这个出生的婴孩，用布包着放在马槽里。当他们看见以后，这些牧羊人很感动，然后就出去把这些东西传开了。讲到这里，我们休止符一下啊。好，这个时候犹太人，就是当耶稣生在马槽里啊，这些牧羊人出去宣讲了，结果应该是怎样的？结果应该是怎样的？正常情况下应该很多人很激动了，对吧？很兴奋了，哇，我们的基督来了，有人告诉我们了，原来是这样，赶紧去找啊，去拜啊，去找他，对吧？可是圣经没有记，我们有理由相信没有人听，没有人注意，没有人理会，因为这样的王他连自己都活不了，连自己都救不了，连自己都生在马槽里，他还能救我们吗？很合理的想法，对吧？所以没有人理，没有人理。上帝很有忍耐啊，就等啊等啊等啊，看看有没有人来朝拜这一位神的儿子，这一位人类的救主，这一位犹太人所盼望的，他来了，居然没有人理他。所以上帝说，好，我派几个东方人来，这几个外邦人。所以保罗就说啊，神叫福音临到外邦，为要激发他的本族人在信仰上的热心，对吧？为了激动他们。所以这个时候的犹太人，我们发现啊，有几件事，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说了一句非常可怕的话，他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们常干嘛啊？耶路撒冷，耶稣为耶路撒冷哭泣，对吧？耶稣说，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你们常干一件事，常干什么啊？哎，常常杀害先知啊，对吧？我派了我许多的是我的仆人到你们那里去，你们不但不听，反而把他们给杀了。这是犹太人干的事儿。所以主耶稣说，从什么什么时代一直到什么什么时代，这血都要归在这个时代了， 对吧？好了，我派的仆人你们不听，我找个外邦人来告诉你。这个我们看的那个图画啊，圣诞节的图画很多都错了。三个博士从来不是到这个马槽里边去的啊，三个博士不是的，那是两年以后的，是吧？三个博士来的时候是耶稣基督降生两年以后的事儿，也就是说，当牧羊人来报告的时候，没有人听呢，啊，没有人理啊，所以神派了三个东方的博士来。对吧？是不是三个不知道啊？几个东方人来了啊？其实不是博士啊，就是说他们是很有学问的人啊。中文把它翻译成博士了啊，就是这样的。到底这三个人是哪里人？我们今天不讲这个东西，对吧？很有可能是波斯人啊，就当年掳到外邦去的，这个犹太人啊，有一些人回来了，有一些人没回来，留在那儿了。那么关于东方这个看见他的星啊。这个星的预言在哪里呢？原来是一个外邦人的先知，这个人是神所这个最后是咒诅的一个假先知，这个人叫什么？这个人叫巴兰啊，巴兰也是一个东方人啊，这个大概是亚伯拉罕的老家的地方啊，他是一个先知。那么这个巴勒啊，雇了巴兰来咒诅以色列人，那么上帝呢就掌管巴兰的口，让他不可以咒诅以色列人。于是这句话呢是巴兰说的啊，是个假先知说的，可是他说的是真预言。哦，这个非常奇怪，因为东方看见他的星，这个星的预言只有出于巴兰的口，记录在民数记里头，是吧？他说我听见神的言语，明白至高者的旨意，看见全能者的异象，睁开眼睛而扑倒的人，他巴兰也很有意思啊。他说：“我明白上帝的旨意，可是我不听的啊。我明白神的心意，可是我咒诅以色列百姓。”这是他自己说做的见证啊。可是他看见的异象是真的，所以他说：“我看他看以色列啊，不在今时啊，当时的以色列。”他说：“我望见他不在近日，而是在远的时候啊，那1500年以后，有星出于雅各。”对吧？有杖要兴于耶路撒冷，要打破摩西的四角，毁坏这个扰乱之子啊！然后有一位出于雅各的，必掌大权柄，必掌大权柄就是做王，对吧？所以这东方的博士看见了这颗星，他们也是在等待人类的救主，等待雅各之星出现的那些人。那么神就把这个启示临到了他们。就跟当年临到巴兰一样的，是吧？然后让他们来向犹太人来报告，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了。然后呢，圣经上就说，这个当他东方的这几个博士来到耶路撒冷，说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呢？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就特来拜他。为什么生下来做犹太王的人，外邦的要来拜他？犹太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是吧？你比方说，这个前两天，我们的女王死了啊，然后呢，现在新的王上来了，是吧？我们作为非英国的人，我们要去庆贺吗？那他是英国人，跟我有啥关系，对吧？我们在澳大利亚还有点关系，对吧？不。这个人知道，这个生下来做犹太王的人是人类的救主，正像这个牧羊人在旷野的时候，天使向他们报着说是关乎万民的啊，所以他们知道这个犹太人的王不仅仅是犹太人的，是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的。所以这些王，这些这个博士要来拜他。然后希律王听见了吗？听见了。听见了以后怎么样？心里不安。耶路撒冷的人何曾听见了吗？听见了。听见了以后怎么样呢？心里不安。他们为什么心里不安？圣经没说，弟兄姊妹去想。然后呢，这个希律王就召集了民间的长老，还有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 就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希律王知不知道有基督？知道。知不知道基督是神的儿子？知道。这些他都知道。生在哪里？然后呢，他们就回答了啊，你看这里边啊，前面这老头老先生啊，拿着圣经的羊皮卷的圣经打开的啊，然后呢，他们就告诉这个希律王啊，这个拿着圣经说，希律王啊，告诉你啊，我们的圣经上有预言啊，这一位要生在伯利恒。这些民间的长老知不知道呢？知道，民间的文士啊，祭司们都知道要生在伯利恒。这时候东方的博士看见了他的心了，是吧？牧羊人早在两年以前已经报告过了，对吧？他们不信，现在东方的博士来告诉他们了，他们也知道生在那里了，但是有没有人去呢？有没有人去？没有，没有人去，是吧？这不是奇怪吗？他们不是盼望弥赛亚要来吗？怎么有人报告了以后他们不来呢？大概他们想到了两年以前那一些牧羊人所报告的，哦，弄了半天就是在那个马槽里出生的那一个，就是逃到加利利的那个拿撒勒的那个约瑟他儿子，嗯，咱还是别去了。大概是这个情况吧，没有人去，没有人去。然后这些东方的博士就到伯利恒去找了，对吧？反而他们是很认真的。当他们去的时候，神就引导他们，那个星就在他们前面行，一直把他们带到小孩子的地方。那个时候已经是两年以后的事儿了，是吧？绝不是在马跑，不在马槽里边了。那时候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啊？这个看见小孩子以后，他们就来拜了。啊，他们就来拜了。他们怎么认出来这个小孩子就是弥赛亚？我们不知道，但是神的恩典开他们的眼睛，他们看出来了，这就是人类的救主。然后他们拿黄金、乳香和没药来当礼物送给他。这个礼物，黄金表示尊贵，啊，乳香和没药是为他，因为那是为死人用的东西。是吧？是为他要牺牲自己安葬的时候，要成为人类的救主，要成为人类的赎价，要最后他要牺牲在十字架上。虽然到他最后死还有很多年，对吧？但是他们已经预先把这件事情已经预表了，献给这一位要为人类的罪牺牲自己的上帝的儿子。当我们看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心里边会很感动啊。当如果是我们面对拿撒这个伯利恒的婴孩，我们会是什么样的反应呢？当他们做完了这些事情的时候，上帝的使者就在梦中告诉他们不要回这个希律那里去，他们就从别的路回去了。他们去了以后呢，约瑟就得到了一个消息，在梦中神的使者向约瑟显现了，说快起来，带着孩子赶紧跑，对吧？跑到哪里呢？跑到埃及去啊，住在那里等着我吩咐你，因为希律要寻找小孩子，要除灭他。约瑟很厉害，听见这话没有说好那明天早晨再说吧，没有，半夜起来带着孩子走了啊，半夜起来带着孩子走了。因为约瑟知道一件事，这个孩子不是他的，因为他没有跟玛利亚同过房，这个孩子是从圣灵怀的孕，他知道，所以保护这个孩子，他心中有一颗敬畏的心。所以上帝跟他说的什么事，约瑟从来不打折扣，虽然对他的挑战极大，可是他从不打折扣。然后就带着这个小孩子的母亲和小孩子一块儿 逃到埃及去了。然后十六节就说，希律王见自己被这东方博士给愚弄了，就大大的发怒。这个人何等的假冒伪善，对吧？其实他叫这个东方的博士去寻访小孩子，找到了回来报他信，他好去拜他。这个是什么？这个完全是一个欺骗，对吧？他什么去拜他？他是为了去杀他，对吧？这完全欺骗。哎，他骗别人可以，别人骗了他不行，是吧？世上的君王都这样。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这个参加叫文艺革命宣传队啊，还是革命文艺宣传队，忘记了。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跳一种舞，在座的谁跳过？有没有跳过？是吧？这个叫什么舞啊？哎，这个叫中字舞，啊，哎，你得向他忠心。他怎么骗你无所谓，那是应该的，你骗他不行。这个叫地上的君王，对吧？所以我们的当官的基本上没说过一句实话，对吧？从一开始他就是个骗子，因为撒旦魔鬼从一开始就是骗人，对吧？所以他们统计过啊，这个抗日战争的时候国民党死了多少人，共产党死了多少人，然后说我们说人家不抗日，是吧？这样的谎言太多了，是吧？这个六十年代的时候，活在那个初期，60年、61、62年的时候，咱们都知道中国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们的历史上说没有，是吧？太多这样的事情了。你现在问问谁还这个90后的人还知不知道曾经89年在中国发生过什么事？大部分人不知道。你跟他说曾经发生过六四运动，他说没有。他说，没有，对吧？就这样。哎，他骗你可以，你对他必须忠心，这个叫世上的王，对吧？希律典型这样的人，对吧？我骗你可以，你骗我不行，对吧？然后他就大大的发怒，发怒以后他不知道那小孩子是谁，他也不想用心去找，这个叫宁错杀一千不漏过一个。所以就差人去将伯利恒城四境所有的男孩，这个男孩翻译的不对，是所有的孩子，包括女孩，是吧？他万一这个基督是个女的咋办，是吧？他也可能有点东方闪电的意思，对吧？哎，不可以，2岁以里的孩子通通杀掉，不管男女。所以照着他仔细向博士问的时间，所以他多么假冒伪善，多么狡猾，对吧？他问这个时间原来是为了今天要杀孩子这个结果要做的，所以就把2岁以里的孩子全都杀了。然后这里就说有一个预言，这是比较难解的预言啊，就是说在拉玛有嚎啕大哭的声音，因为拉结哭他的孩子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那么拉玛确实有这么一个地方，对吧？当时撒穆尔就是拉玛人，那么拉玛又不是伯利恒，怎么会在拉玛呢？其实呢，这个我们在翻译圣经的时候，我们碰见有大写字母的，我们就认为它是个名字啊，有可能是个名字啊。其实拉玛这个字呢，它是有意思的，原文是小山丘啊，原文是小山丘。那么拉结哭他的儿女，拉结怎么会哭他的儿女呢？是吧？这个为了约瑟吗？是吧？那么这个呢，又是耶利米时代，耶利米时代照拉结的时代已经晚了好几百年了，对吧？不对，1000多年，对吧？怎么可能是拉结哭的？这咋回事？这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拉结这个名字，这个英文里边翻译成 Rachel 啊，这个名字，在原文里边是母羊的意思啊，母羊啊。那么其实把它真正用希伯来语把它翻译出来的时候，就是在山丘上 有一群母羊在哭他们的羔子，因为他们的羔子都不在了。就这样的一段话。那么这句话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这一个图画啊，这一个图画，这个杀婴孩的这个图画呢，可能有一点靠谱。我曾经问过一个以色列人啊，就是说这段话怎么解释。他说呢，大概就是在伯利恒的，因为伯利恒本身就是个山城啊，他在山上，在小山丘上。然后呢，因为刚刚做完了人口普查啊，所以呢两岁以里的孩子是非常容易统计出来的，是吧？然后他们就把这些孩子们就骗到伯利恒的某一个地方，他不是见了家家户户，哎，你有没有两岁的拉出来杀，不是这样啊，而是事先都准备好了，然后把他们集中到一个地方，这是一个骗局，你知道吧？在历史上以色列有一个王曾经有过这样的骗局，他说谁是拜巴利的先知啊？啊，他说你看过去的这个王拜巴利厉害对吧？我比他还厉害，比他还热心啊！巴利的先知来来来来来来啊！结果把拜巴利先知全骗到巴利庙里边，结果外边有埋伏，进去全部杀掉，对吧？所以希律王不会蠢到一个地步，这个跑到各家各户去搜孩子去，不需要，对吧？守法公民嘛，两岁以里的孩子拿来，到某一个地方来，是吧？发奖品啊，你们中间有基督，我听说，对吧？我看看哪一个是啊？哎，这个两岁以里的孩子，通通给奖励，一个人五两黄金，哇，那些母亲们赶紧抱着孩子去了，对吧？没想到去了以后，全部杀掉。有人问过这样一个很残酷的问题，说上帝啊，你为什么这么残忍？你向约瑟梦中显现，你就不能向那些母亲显现一下，梦中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去，那他们就不是免了这个孩子的死亡了吗？为什么任由这个残忍的希律王来杀掉这些孩子？这孩子很无辜啊，很无辜吗？其实神早就预言了，包括像主耶稣说那句话，这一个民族是一个杀害先知的民族。神说我从这个亚伯的血一直到祭坛边上撒加利亚的血都要归在这世代的身上。你们不是拜罗马的皇帝吗？你们不是喜欢希律吗？东方的博士告诉你，野地的这些牧羊人告诉你们，你们听吗？你们顾念过上帝的旨意吗？上帝为什么要向你显现？为什么要告诉你呢？上帝多少次的告诉你，你们听过吗？神真的梦中向他显现，他也不会听的。神一次一次一次一次警告他们，他们听吗？所以自己的恶果自己承担，听起来很残酷吗？一点都不残酷。上帝实际上非常怜悯，对吧？就像当年神杀摩西的，不是这个埃及的长子一样。有人说上帝很不公平啊，杀了长子，你看这。你知道埃及人杀以色列人不关长子，所有的男孩全杀掉啊，对不对？上帝不过只杀他的长子而已。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伯利恒的孩子为什么会死？他们是上帝的子民，他们是知道弥赛亚要来的，他们有人已经多次多方地告诉他们，这个生在马槽里的孩子是上帝的儿子。可是他们呢？他们不听啊，他们不听啊，是吧？关键的时候他们可能还出卖了。有没有出卖？有，钉他十字架，我们只有一个王，我们没有王。希律是我这个凯撒是我的王，不是他们喊的吗？ 当时他们还喊了另外一句话，喊什么？如果我们错了，让这罪归在我们怎么样？和我们子孙的头上。这他们自己说的。所以他们不要天国的王，他们自己要世上的王，世上的王就要做这些事儿啊。你不承担吗？弟兄姊妹，圣诞节快要到了，那么我们是有盼望的圣徒，但是我们借着当时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这些被称为神的子民，被称为大卫之城，这个从当时他们的王到当时的百姓，他们的反应和他们的遭遇，给我们有一个什么提醒呢？弟兄姊妹，真实的盼望会带来像约瑟一样的顺服，真实的盼望会像这东方的博士一样的虔诚，真实的盼望会带给我们真实的寻求他、认识他的动力，跟随他的动力。这样的人不多。而当时出现了这么多听见这消息的人，他们通通的拒绝，原因在哪里？弟兄姊妹，只有一个原因，就是利益。利益。所以我们看重什么？我们看重社会政权给我们的压力，我们看重人际关系给我们的压力，我们到底看重什么？还是我们真的是可以不顾一切的去认识本质，来真正过一个有盼望的人生呢？但愿伯利恒的孩子们、婴孩们，他们的遭遇能够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有一个非常好的提醒。但愿不要使我们成为丧了儿子枯竭的母亲，因为我们的不幸带来如此悲惨的结果。但愿神祝福我们。好，这些经文呢，这个是下埃及的图片啊，看到这个跟刚才那个不大一样，刚才那是大肚子，这个是抱着一个孩子啊，这是表示他下埃及去了啊。这个愿神祝福大家。